来啊，同胞们，让我们靠着神的能力前进迦南地。
进入约书亚记，看耶和华怎样带领以色列人征战迦南，汲取其中的教训，操练信心的功课。欢迎参加约书亚记研读。上一回我们听过以色列民如何在吉甲行的割礼，向神表达愿意奉献自己分别为圣的心意，又如何在耶利哥平原过第二次的逾越节，更新他们对神的敬拜感恩。那么今天文慧要和您一起从约书亚记五章十三节到六章二十七节，看看以色列人如何在神的同在率领之下，经历了耶利哥城奇妙的胜利。那这一场战争由一位自称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突然出现介入开始的。这件事情是记载在五章的十三节到十五节。当约书亚带领神的子民靠近耶利哥城的时候，可能呢约书亚在营中睡不着，所以呢他就往营外观看。他看到这个迦南地最坚固难攻的城，他还记得40年前上一代的以色列人得知迦南地城墙坚固宽大，居民身材高大之后，那一副吓破胆的样子。现在以色列人的下一代将要与耶利哥人正面交锋，不知道又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？相信约书亚的心真的是焦虑忐忑啊。就在这个时候，约书亚抬头观看，看见一个人站在他的对面，手里拿着拔出来的刀。对于这个人的出现，或许呢我们会很容易就联想到雅各在面对以扫带着400个人向他走来的时候，雅各的心也是同样的焦虑难安。突然呢就有一个神秘的人来和雅各摔跤。我们也会想到摩西也曾经在何烈山遇见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的使者，将拯救以色列人的任务交给摩西。那么这一次到底向约书亚显现的是什么人呢？是不是耶和华的使者呢？有人认为这是神借着人形亲自显现，也有人认为这是道成肉身的基督，但也有人认为这是被差遣执行类似使命的天使，又或者是天使长，天军的统帅。这个人手里拿着刀，明显是预备作战。约书亚见他的装束不像日常所见的以色列人，就问他是敌是友。这个人却回答说，他不是友也不是敌，他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。耶和华军队，这指的不是以色列众军民呐，而是指那些肉眼看不见的神的军队。原来神差遣他天军的元帅来参与地上的战争，这给约书亚极大的鼓励和信心，因为约书亚确知有神自己做统帅领导了。之后约书亚立刻俯伏在地上，并称呼这位元帅为我主。那这其实呢是中东人对位高者的一个礼仪，或者是一个尊敬和尊称。在十五节就记载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说，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，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。那这句话呢跟出埃及记3章5节摩西受召之时神对他所说的话完全一样。这不但证明当时约书亚是站在一个圣地里，更要证明 正如摩西是受神的呼召从事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一样，约书亚现在也受呼召要从事领以色列进迦南的任务。正如摩西的工作艰困难以负担，但摩西有神同在就能成功。同样，约书亚虽面对大挑战，也必因有神的军队统帅亲自拔刀征战而能够取得最终的胜利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不知道约书亚见异象的这一段记载对你来说有什么样的启示呢？强者不一定获胜，脚快不一定领先，只有分别为圣、全心为神而活的人，才能够在人生的一场场战争当中靠神得胜。在面对生活里种种试炼考验的时候，我们是自己做元帅，吩咐神做我们的军队，还是让神做我们生命的元帅，降服自己为神所用呢？盼望在抉择的时候，我们是站在神的一边，而不是吩咐神站在我们这一边。接下来我们要说说第六章得耶利哥城的一个奇妙经过，这真的是神迹奇事。那这一章呢是前五章的一个高峰，因为是一连串攻城行动的第一步，所以呢又贯穿延伸到十一章的末了。六章一到十四节记的是绕耶利哥城的吩咐和执行。耶利哥城呢是今天埃苏苏旦废墟，这个废墟呢大概有370公尺，宽呢大概有180公尺。这个废墟呢有2达以上的古城旧址，每一个呢是建立在前一个被毁的城基上，层层叠叠，其中有许多的城的建筑啊有坚固的双层的城墙。那古代的耶利哥很可能是迦南人敬拜月神的中心，神不但是要毁灭迦南诸城，同时也要消除迦南人的宗教。六章二到五节就记载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小谕约书亚，这个词小谕可以说是这卷书的特点之一。凡有行动，首先有神的小谕，然后才由约书亚去吩咐百姓遵行。那么至于第三节里头的围绕这城，其实呢是一个用来象征呢耶利哥城已被围困的仪式。这个一天绕城行走一次的仪式呢要重复进行六天，那么加上第七天的七次，一共就要绕城13次。那么绕城的时候呢，七个祭司要拿七个羊角走在约柜前头。我们知道呢，约柜是用来表示耶和华在围困该城。那么为什么又要吹羊角呢？原来啊，羊角不是乐器，而是一种传达军事还有宗教信号的器具，用来宣告耶和华的临到。这个典故呢可以追溯到创世纪22章13节，亚伯拉罕要献以撒为祭的时候，神以两脚扣在稠密小树中的公山羊代替了以撒成为祭物，彰显了神的预备和眷顾。从此呢吹角就和献祭以及获得与神立约的爱和恩典有关系。所以呢对以色列人来说，吹羊角就成为具有能力的一个象征。那么出埃及记19章16节也记载啊，神在西乃山上显现与摩西说话之前，不但有角声大响，而且高而又高。同样士师记7章16节到22节也记载基甸和300位壮士在征战的时候，也是在敌营各战各个地方吹角。 后来大卫和以色列人迎接约柜进入大卫城里的时候，他们也是欢呼的吹角。另外，在六章一到十四节的记载里头，还有一个特点，就是有许多的七这个数目字，这是要表明这件事情的神圣意义，同时呢，也是有意引用创造的时候所用的七天，来表示呢，神在迦南地要开始一个新秩序。约书亚和百姓就照着神的使者所吩咐的去做了。十五节到二十一节就描述了城墙塌陷的经过。那从考古学当中所掘出来的古耶利哥城啊，面积只有三公顷，城墙大概高九公尺，那么一天之内绕七次，可以说是毫不困难的。以色列民按着次序列队而走，先是带兵器的仪仗队，然后是吹角的祭司，再之后是神的约柜，最后是军队的主力。他们每天绕城一次就回营休息，第七天绕城七次，城墙塌陷，以色列人冲进城中，杀死一切的居民，而没有办法毁灭的财物就归入耶和华的库中。我们或许会说，神为什么那么残忍呢？但弟兄姊妹，不要忘记了，神已经容忍了耶利哥城的人四百多年，神给他们机会悔改，但是他们并没有从同性恋、人兽交、乱伦、杀害婴儿、献假神，以及在敬拜假神当中行淫乱这些的罪恶里头转回，所以他们要受神的审判及惩罚。在六章二十二到二十五节里头就特别记载拉合跟他的家人蒙救免难。固然是因为拉合有信心救了探子，但更重要的是因为拉合他选择归向神，他从罪恶当中转回，因此他得救。最后呢，在六章的二十六节到二十七节就记载重修耶利哥城的人会受到咒诅，但我们会说，为什么在新约时代还有耶利哥城呢？其实二十六节的兴起重修呢，是指将耶利哥城城墙重建成为军事设防而说的，并不是指重修然后供平民居住。那我们在看列王记上十六章三十四节的时候就记载，在耶利哥城被灭六百年之后呢，这个咒诅如何应验在伯特利人希伊勒的身上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在耶利哥的胜利当中，不知道您有什么样的感受呢？盼望我们能够认识神大能的恩典，也盼望我们能够以信心和顺服来接受神的恩典，就正如约书亚从神领受天下最神奇的攻城策略，他的回应是顺服遵行，最后以色列民胜利了。同样，当我们愿意将信心建立在神的应许上，定睛注目神，以顺服的行动来回应他的吩咐之时，我们也将经历到奇妙的得胜。